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武汉肺炎疫情迅速蔓延，中国卫健委在星期二的最新通报，全国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291例，而在中国的14个省市区还有国际间也都传出了病例。疫情的爆炸也惊动了中南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星期一下令各级单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就在上个周末，武汉当局还称疫情可防可控，为什么在短短几天就出现翻天覆地的转变？中国当局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处理为何饱受批评和质疑？在17年前引发全球恐慌的非典事件是否会再次的重演？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与您一起深入探讨。第一位呢，是中国的独立智库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执行主任贾平先生。贾先生您好，欢迎您。
大家好，嘉宾好。
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也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嘉宾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而在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拨打30017560。同样，您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不过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想跟观众朋友先介绍我们今晚的另外一位重要嘉宾。我们要来看看武汉肺炎它究竟是因何而起，为什么迅速的蔓延，民众又该如何自保不会受到感染呢？现在在我们的电话线上，通过电话连线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的前疾病管制局局长、现任南台科大生技系讲座教授苏益仁苏教授来为您进行解说。苏教授您好，欢迎您。
您好，大家好，
是晚上好哈，感谢您从这个台湾跟我们进行连线。苏教授，我们知道今晚最新的一个疫情来自台湾的消息，我们知道台湾昨天才成立了一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结果一天的时间在今天傍晚6点就宣布了台湾已经有第一名确诊病例啊。那么这是不是代表说台湾的这个境外隔绝已经彻底破功了呢？
我想这个台湾会有从武汉肺炎传到台湾，这个是大家认为是迟早的事情，一定是迟早的事情，因为两岸
迟早的事，
尤其是在春节这个地方来往这么密切哈，那么武汉有10几万的台商，那么在春节的时候可能会回台湾，那这个部分呢？在以目前的形势来讲，我们是一起迟早的事情，但是从没有想到我们昨天开完了专家会议的时候，今天就已经有一个病例被确诊。是
那所以可以说这个传染性或者它的传播性来讲，我们知道苏教授在2003年萨斯疫情爆发的时候，您当时是担任台湾的这个疾病管制局局长，所以对于台湾抵抗萨斯的这个情况啊非常非常的了解。那从现在从中国官方还有各界的反应看来，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发展和当年的 SARS 到底有多少的相似性呢？
我想可以分几方面来讲啊哈。在病毒来讲，两个确实是非常接近，但是属于不同的冠状病毒，这是确定的哈。但是在以疫情的传播速度来讲呢，跟严重性的来讲，我们现在还在观察中。为什么呢？因为2003年的 SARS 的时候呢，是2002年11月就已经广东佛山就已经发现那个传染的病例，但是到了2003年的2月跟3月的时候才传到香港或者台湾来哈。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以 SARS 来讲，应该还有。已经经过了4个月之久才传到台湾，那么以目前的武汉的这个肺炎来讲呢，是12月8号到现在为止呢，其实只有1个多月。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在冠状病毒的演变，病毒演变它有好几个阶段哦，好几个阶段。所以现在的情形到底是由 禽传人、人传人的初步的阶段，那么未来要怎么演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数，我们是值得最要观察是这一个部分。那么到底未来会跟 SARS 比较，在传播的速率或者是严重性，被两个人要怎么样去比较呢？我觉得现在还是值得观察，也有可能是传播的速度会更快，也不一定。但是以目前来讲，从武汉释出的消息来讲呢，那么他们的290几个病例里面，那么肺炎的病例大概占20%，那么以就跟 SARS 比起来是稍微轻微，但是死亡率因为时间还不到，因为在冠状病毒的死亡或者 SARS 呢，都是在发病大概3个礼拜、4个礼拜以后，那么肺部的纤维化才慢慢死亡，所以现在时间还早，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还有一点保留。那么未来的演变，我想未来一个月的一个演变，我想是关键时期，因为这个时候呢，牵涉到冬季流感的到来，那么会加深那个防疫的困难，以及春节春运的关系，这两个因素是影响未来武汉肺炎在全球蔓延的关键因素。对。
是苏教授，那我们也要来看看，很多的观众朋友说，当然它的未来的传播速度，甚至它的致死率，可能还要继续的观察。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到底这个如果得到武汉肺炎，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我们知道今天在台湾确诊的，这是一位50多岁的女性，她是在武汉工作。那她在武汉的时候就已经生病了，所以她一回到台湾呢，她就自己主动的向检疫人员说，她可能生病了，她来自武汉，所以马上就接受了这个检验了。但是我们想知道，很多的民众想了解，到底如果得了这个武汉肺炎，它可能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症状？那么最容易被传染的途径，有些人说坐飞机是最容易被传染，有哪些可能或者怎么样的一种接触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疾病呢？
我想是在冬天这个时候来，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流行性感冒病毒跟武汉冠状病毒的感染，这些呢，或者是 SARS 呢，其实都属于上呼吸道的感染，它的症状几乎都非常类似，所以几乎没有办法用临床的症状，譬如说发烧啦、咳嗽啦、呼吸急促，这个其实都非常类似，所以这个时候还是需要的，就是要看那个诊断试剂哈，我们可以用病毒的诊断试剂来确认，才有办法去分辨的哦。这个是在防疫里面冬天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的地方。那么以台湾在2003年在 SARS 的时候发生的时候是在4月5月，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流感，所以我们在控制的时候呢比较单纯。那现在如果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因为有流行性感冒在混淆的话，而且那个流行性感冒量非常的大，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困难。然后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那个武汉冠状病毒，这个说没有。但是在流行性感冒倒是有疫苗也有药物，所以我们在台湾的疾管署的已经防疫已经启动了哈。第一个是加强疫苗的注射了，流感疫苗注射。第二个呢，那么有发烧或者有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呢，我们是建议第一个就马上给客流感抗病毒药物，那么这样子的以后把那个流感的这个严重性压下来以后呢，我们对一个冠状病毒的感染的控制比较容易，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政策是。
所以就是说，如果出现症状，不管它是流感或者是怀疑是武汉肺炎相关的这个病毒的话，最好的办法还是立刻接受检测，是吗？
对对对啊！但是现在因为冬天的量，流感病毒的量太大了。譬如说，那么即使在武汉，我相信那么100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恐怕大部分的病人都是流行性感冒病毒。所以现在的情形是，如果量太大的话，你要全部检验也非常困难。所以我们是建议说，哦，这个时候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先控制流感、流行性感冒，那么用药物也好，用疫苗也好，那么把这个疫情控制，等到冬天过了以后，这一波过了以后， 那么到三月以后，可能那个冠状病毒的这个部分的病例怎么样演变，怎么样比较清楚哈。现阶段我觉得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我相信在武汉的各个医疗院所是最大的挑战。我相信到最后呢，恐怕那个医疗体系都会崩溃掉。
嗯，为什么呢？您觉得到时候因为这个病患的数量太大吗？或者有其他的原因？
病患的数量会太大。
嗯哼，
因为现在流感季节，那个流感病人非常多的哦，可能好几万人。那么好几万人，当有一个冠状病毒，的疫情民众恐慌的时候呢，那么你一发烧，你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是流行性感冒或者是冠状病毒感染的话，一定会跑到医院去。那么医院的话，就是那个发烧急诊室的感染症的病人就太多了，不管是检验也好，或者是隔离病床也好，都会没有不够了，这个地方一定爆满的。呀，这个是最大的挑战。
是，
在台湾我们也一直在关心这样的一个情形，希望已经做好了那个各个医院应变的一个措施。
是，苏教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想请教您，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也很想了解，就是您刚刚也提到，对于这个冠状病毒目前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面也提到了，包括美国还有一些中国的研究人员现在正在积极的投入研发的工作，是否能研发出疫苗，但最快可能也要一年多以后才能有相关的疫苗面世啊。那么我们还记得在萨斯在非典的时候，当年很多人都在传言这个中国的板蓝根或者熏白醋这个是可以防止得病，所以当时板蓝根还有白醋的这个可以说是大家都在哄抢，都在抢购。那么对于这一次的这个武汉肺炎呢，很多民众也想了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防范或防治，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呀，如果就冠状病毒 SARS 病毒或这一次的武汉肺炎来讲，确实没有药了哦。那因为以 SARS 来讲，因为要开发药物的一个困难，就是它在2003年时就消失掉了。那你消失掉了，就没有一个药厂要去投资来开发这个药或疫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点。所以这一次的武汉的一个肺炎，如果说要去讨论到药物的开发疫苗，那个距离还太远，那个可能都要好几年以后才可能去开发出来。那么在一般民间的，当然是板蓝根都提到了有一些中草药的使用，但是这个地方一直没有被证明。那么有一些都是在实验室在做了，可以实验室可以抑制下来，但是真的用到人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去治疗，这个地方都是要经过比较严谨的临床试验去测试的。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候呢，还是如果感染到的时候，还是在医疗体系呢，那么接受比较标准的一个辅助疗法哦，那么我想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是。
嗯哼，好的，苏教授，非常感谢您的时间，感谢您今晚通过电话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这是苏益仁教授，他是台湾的前任，感谢您，他是台湾的前任疾病管制局的局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啊，我想刚刚听过了这位台湾的专家为我们所做的讲解之后呢，或许观众朋友的一些疑问得到了解答，但是还有不少的问题值得我们来探讨。我想就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小明先生，还有第二位的贾平先生，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了。我想先请贾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贾平先生，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的这个国家卫健委在今天发布的这个最新通报。那么现在呢，中国的全国确诊病例是291例。那么光是在星期一从零点开始到午夜为止，星期一一天就新增加了77个新的病例。那么现在呢，疑似病例也已经扩展到了中国的14个省市区。那么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还记忆犹新，就在上个周末，上个周日的时候，武汉的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李刚，他当时还对媒体说，这个疫情是可防可控的。我想请贾平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从您对公共卫生的这个研究角度来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通报数字的巨大的转变？这是真正的疫情吗？民众到底该听谁的呢？
说民众到底该听谁的呢？说如果是在这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个人，你很难下一个判断去相信谁。我认为最后还是要民众啊，最后还是要相信一个 经过良好的设计的一个机制体制和一个公共卫生的治理机制。这里边我把它分为这么几点，就是这个我们为什么说会出现这样一种困惑。一个呢，
对，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措施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措施，比如一个上报，一个是对于疾病的病毒的认定，它是甲类还是乙类还是丙类，还有一个上报的这个程序问题。这个里边那个就是它是从法司以降到这个传染病防治法以降，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十几年前的规定，这些规定和程序呢是老旧了，它没有经过细化。
那么
第二呢，
贾先生，对不起打断您，为什么经历了非典事件之后没有任何的变化或改善呢？
我觉得不是没有任何的变化，虽然2011年呢，实际上对于应急条例它是有一些这个改进的，但是呢它不够细。
嗯哼，
这是中国这个立法，就是包括行政立法的一些问题所在，就它规定的比较粗疏。那这些我觉得是未来是要有考虑的。我第二个觉得没有，到现在没有建立起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信息分享的系统，是吧？包括媒体的参与啊，这个在国际上包括美国都有很好的这个案例先例可以去学习。第三，我认为呢，这种困惑呢，也源自于各部门之间呢，它的合作机制啊，这叫 coordination 这个问题啊，它是恐怕处理，就你比如说这个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和地方之间，和中央部门之间，它有很多复杂的这种博弈，在国际上这个经验当中都显示出来，中国实际上也是这样。因为这个制度设计里面，我举个例子，在美国，它把它上升到这个一个生物安全问题啊，公共卫生问题，它有一些这个案例当中。啊，比如说 H5N1 啊，就猪流感、禽流感这样，它的陆军部、国防部，它的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它的这个司法部是吧，这农业部都参与的。司法部那个农业部规定，某些专职人员是要拿这个病毒的，但这个拿病毒人的这个名单是要报到司法部部长手里的。所以这些协调机制啊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的，那么协调机制需要什么呢？需要立法，一个完善的、一个完整的立法。我们现在呢还是失之简单。那最后这个立法需要什么呢？立法需要一个完整的理念，这个理念在国际上也好，在欧美也好，一些美国为代表的，包括世卫为代表的，他都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这样一个理念。啊，这个是从这个美国是二战之前前后是吧？这个罗斯福总统讲，一直到历经数任中这个这么多位总统的，这个克林顿啊，这个布什啊，再到这个奥巴马，奥巴马时代呢，2014年他成立了这个所谓的全球的这个公共卫生安全的网络。那么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呢，这个可以说他把整个 HHS 也就是美国的卫生部啊，福利署，他的导向基本上就是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主要指向埃博拉，这个教训主要从埃博拉过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有很多还需要提高的地方。如果我回到您的问题上，我认为该相信谁？我们应该相信一个设计良好的制度。
但是现在这个制度并不存在在中国，是吗？
我想我们还是有缺陷的。我想我们还需要吸取很多经验和这个很先进的理念。
嗯哼，好，那我想请小明先生继续来跟我们谈一谈。小明先生，在您谈之前，我们现在收到了一位署名叫陈明的网友，我们来听听这位网友他是怎么说。这位署名陈明的网友他说：“我是武汉的市民，有在卫生系统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一开始当局是打算隐瞒这次肺炎疫情的，只是通过卫健委向各大医院下文要求注意有关情况。”没想到有接触到文件的医护人员将文件内容上传到网络，致使疫情曝光，当局才被迫对此做出回应，后来还处分了几个所谓的泄密者。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在当局看来，维稳重于人命。这几天各地官方爆出来的疫情激增，也是因为压不住了，实际患者肯定只多不少。这是这位署名叫陈明的，他说他是来自武汉的这位观众朋友。我想请小明先生就来跟我们谈谈，从这个中国当局到目前为止的做法，那么特别又在星期一可以说是吸引了这个包括国际间的媒体的关注，因为包括中国的两位最高领导人都对疫情发表了讲话，习近平和李克强不约而同发出指示，说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要坚决遏制疫情的蔓延。先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习李两人的最新讲话，还有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的反应。
好的，可以肯定习近平和李克强他们很早就已经得到了内部的报告，他们做出公开的批示，或者说这个批示被正式公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推卸责任。对于外界来说，这等于宣告疫情已经无法继续掩盖了， 实际上我们知道，很多天以前，泰国、日本等国家都已经发现了新型病毒病例，这已经说明这个新型病毒具有传染性，而且已经扩散。也就是说，从控制这个角度来想的话，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机会，已经扩散了。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在一个多星期以前，网上就流传着多个地方的医院医生身穿全套防护服给病人诊治的照片，这就说明医院内部已经知道了有医生被病毒传染。也就是说，在一个星期之前，当局就已经知道这种新型病毒可以人传人。刚才我们说过，只要有医生被感染，就说明已经出现了特殊的传染，就是活跃的这种传染病例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个，而且钟南山医院是披露，今天武汉当局又披露说有15名医生被感染，而这15名医生可以肯定，他不可能是同一天同一时刻感染的，一定是持续了相当几天时间。另外，前几天就英国的专业机构分析了，他们当时认为中国的病例应该接近1700人，而这几天下来恐怕又会增加很多。这种增加，因为是传染病人，有可能是会以几何级数的速度来增加，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另外，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消息，新型病毒的死亡人数也绝对不止当局公布的这么4-5个人或者5-6个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当局提供的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都值得怀疑。而且美国现有关机构也宣布了，有针对性的在3个机场进行对中国的，特别是来自武汉的这个从航班进行检疫。所以这个事情，而且不光是美国了，很多了，澳大利亚了、日本了、韩国了、泰国都在进行检疫了开始。而且台湾在上个月的12月31号就已经开始对所有的入境游客开始检疫了。所以就这角度来讲，中共当局实际上他们至少已经隐瞒了疫情20天，至少20天，甚至更多。所以这样一个消息，让这个消息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悲观。
嗯哼，好的。
当年的非典事件是否会重演，我个人认为完全取决于这个新型病毒的特征，而与中共当局的防控无关。如果这新型病毒它和 SARS 的病毒有相同的传染性，或者说比 SARS 病毒的传染性更严重的话，那么我可以断定会再次重现当年的情况。如果没有出现当年的情况，那是我们的运气好，是这种病毒的传染性比较差。因为基于中共当局目前他们的基本立场和处理方式没有丝毫的改进，唯一的不同就是今天的官僚系统比当年可能更加的不作为，更加的消极。所以疫情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最高当局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谢谢。
好，接下来我想回到贾平先生提到了这个负责。刚刚我们的北京记者也在北京的街头采访了民众，就说如果这次武汉肺炎的这个情势发展到了像当年的非典那样的大规模的流行，是不是该有人因此来为此负责？我们知道当年北京市的副市长还有卫生部的部长到后来事件之后呢，都因此而下台。贾平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在这个非典事件过去了17年之后，那么中国方面，中国政府到底有没有学得那一次的经验或教训？我们知道当时在非典的时候，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之初呢，是隐瞒而且控制信息，那么被批评他放任疫情的持续的扩散和蔓延。这一次有人说当局也采取同样的做法，刚刚我们的网友也这么说，那么他们说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呢，当时在海外都已经出现确诊病例的时候，在武汉却表示没有新增加的病例，所以这一点都让很多的民众质疑。那么您觉得到底是哪些官员应该为此来负责呢？
您刚才讲到的关于这个信息的问题，
对，
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在于整个这个制度设计当中啊，就是公共卫生的这个信息传递的这个当中啊，这个制度设计出了一些问题的，它这里边出现漏洞了。我们不能下一个结论说，将近这个17年前的 SARS 当中呢，中国没有学到经验和教训。 事实是我们学到的经验和教训，还有很多硬件措施，公共卫生的这个应急的理念，公共卫生开放和公开的这个理念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应急条例也是那个2003年这个制定出来，后来2011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简单的修订，我认为是有进步的，但是这个让人遗憾的是呢，我认为它没有完全细化，它的可操作性不是很强。如果你时间的它这个拉了20年，就17年的这样一个跨度来说呢，我认为这个我们跟国际的这个比较先进的经验呢，我们是脱轨脱的是有差距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 CDC 的911以后，这都20年前的事了，它启动了37个州，3个大城市。3000多个卫生这个部门的，就是地方卫生部门的这种卫生。
所以是贾平先生，我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在 SARS 前，中国的体系并不完善，但是在 SARS 过去17年之后，就您的说法，体系仍然不完善。为什么呢？到什么时候中国的这个公共卫生体系或者通报体系才能够达到完善？
我想这需要很多人的参与和推动，我需要很多这个理念的变更和改变。我觉得我们也许可以这个利用这样一次契机呢，去推动类似于这个美国的，比如说国家疾病的监测的电子系统和公共卫生信息网络的这样一个建立。那么因为我们在修改一些行政的规范和规章，
好的，
是吧？比如说这个信息当中为什么传递的不行呢？因为你个人，如果你的规定这个不清楚，没有可操作性，在体制内外的个人他很就一般是不敢去承担这样一个就是这个成本。
好的，
是吧？因为他是个人去承担的成本。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好，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现场啊。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一位来自武汉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的看法和意见，这是武汉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
您好。
喂。
哎，是张先生。
刚才嘉宾讲就是个人不会去承担这个责任，就作为一个武汉市民，然后对这个事件。就是会有一些知情，我想把我的信息跟广大的听众观众来分享一下，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差不多12月30号、31号的时候就看到网上有这种文件，然后这个文件很多人当时说是造谣的，然后后来就是有很多民众在跟官方的一些平台公布平台去质疑，去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官方应该有个声音出来让我们知道这个到底是真实事件还是说是一个谣言，然后这个时候官方才公布说确实发现了这个病例在华南海盐市场，因为我们家离华南海盐市场就只有2公里这个范围，而且我们以前经常去那边采购，所以对这个事情我们从头到尾都非常关注，然后到现在事情怎么说呢？刚才我听节目更多的讨论是在讲体制和这个媒体，然后和2003年的 SARS 这个做比较，这些作为一个中国大陆的武汉市民，这些我就不讨论了，我只讲一下现在目前的就是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首先，官方会公布一个数据，但是就现在我们武汉的人来说，我们武汉市民来说，我们自己会有一个接触和接收信息的一个。媒体和渠道叫渠道，不叫媒体，就渠道。我们会有一个小范围的自己私下的一个讨论和接受信息，因为现在可能你们台湾那边叫微信，我们这边是微信。微信会有很多小群，比如说3、5个人、6、7个人，家族里面最多10几个人这种小群，这种群体是关系最好的、最密切的一些人，他们会相互关心。那可能我的家人在医院里面工作，他会接触到第一手的信息。他会在这个小区里面只跟最亲的人讲，但是这个最亲的人又有最亲的朋友和其他的亲人，会把这个再截图发给其他的人，所以大部分的武汉市民是知道这个病情远远没有官方公布的那么简单，所以而且就是，我们也会听到很多消息，就有些消息会更夸张，但是是不是事实，我们也无法去考证。比方说，我前天的时候听到，说第二例死的一个69岁的，我跟10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哈，那个时候说。69岁的一个病例是发现以后让他回家去不收治，回家以后拖了有10天，然后病变成了重症以后才给他确诊，然后这个时候就没救了。当时说的这个时候我根本就不相信，你知道吧？因为我觉得既然发现了这种病例的话应该是把他隔离监控起来，可是直到前天我的表哥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医院里面的关系去找熟人， 因为他同事确诊了，就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已经确诊了，然后在医院里面打了7天7夜的针，然后他在武汉市的第六医院里面，也是三甲医院，在武汉市第六医院里面查出来是病毒性的肺炎双肺感染，然后他回家传给我表嫂了，传给他老婆了，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是高度疑似，应该算是高度疑似病人，但是他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就是到六医院去的时候，他们只给他开了药，让他自己回去隔离，然后吃药，没有收治，因为他就是查出来是病毒性的肺炎，然后他发烧，就前后发烧有7天，当然现在就是没有给他查这个病毒，他会很紧张，他会很害怕，他去找医院。找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不收治，武汉市第二医院不收治，到了武汉市肺结核传播医院也不收治，现在是找关系来收治，然后这个时候我才相信，然后我在旁边的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这种就是朋友传出来这种事情，现在就是武汉市的病房里面收治能力有限啊，是不是没有时间？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武汉的张先生，那么我们也祝您平安，希望一切都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提供我们武汉现在的有关情况，还有您家人的这个情况，谢谢张先生。我们下面接下来再来接听下一位，就是来自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也要表达他的看法和意见。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可能我多打进来压缩了前一位观众的他的那个发言，因为我觉得他的发言是第一手原始的那些比较真实的一些信息，我感觉很重要，但是我简单谈一点吧。
嗯，
就是说官方的问题，我觉得嘉宾这个贾平老师的那个他讲的还是比较客气的，我感觉他那个实际上他这个官方的等于是医疗的或者就是说疫情的通报制度啊，这一些我觉得是实际上没什么进步，因为我非常非常粗浅的一些认识啊，就是因为他中共只重视经济建设，其他的都不太重视，所有的东西只重视经济建设压倒了一切，只要 GDP 好什么都好，实际上他的很多东西都没有进步，导致这一次又爆发了。前几天武汉那边说可防可控，昨天是直接习总李总马上说他批示了，我很少见到难得他们批示对老百姓的生老病死能批示几次，昨天一批示全部又动起来了，我觉得共产党的统治真的是很失望。好，谢谢。
好，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谢谢您的意见呢。那么确实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小明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我们两位观众的说法，那么他甚至还提到了都已经是确诊病例，但是医院却不收治，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过去也常常听到中国的这个医疗纠纷呢，那么对于医院系统的这些不满，在这次的武汉肺炎，刚刚甚至我们的台湾专家都说，如果情况这样发展下去，武汉的医疗体系很有可能会崩溃掉，您的看法？
我想这位台湾的老师多虑了，大陆的医疗体系是绝对不会崩溃的，崩溃的是中国的百姓，这个他是完全是站在一个台湾的教授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他对大陆的医院缺乏了解，大陆医院就是这样的，因为他的费用是包干的，很多费用都是固定的，他少治一个病人这个钱就能省下来，多治一个病人就可能不够花了，他当然把病人赶到门外去了，这在大陆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所以这些情况如果说完全是你自费，或许有可能，现在是宣布是国家来负担，那这个国家负担是个非常虚幻的概念，国家是谁呀？国家就是这些具体的医院嘛。所以另外现在医院的收治能力本身在有限的情况下，他当然要优先考虑那些有关系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了最终受害者是百姓，不会有医院倒闭或者医院崩溃这种可能性的。谢谢。
贾平先生您的看法呢？现在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医院体系长期以来都是备受诟病的，他们能够迎接这次武汉肺炎所带来的挑战吗？
我想先补充一下我刚才的观点哈，我觉得体制制度设计当中呢，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和有这个漏洞，那么它对个人的行为产生一些负面的激励机制，但并不能够意味着说我个人在这里边我就可以不作为， 我可以乱作为，我可以利用体制的空档，我去不去报告。比如说我们这次这个肺炎，武汉肺炎，它都已经实际上是可以倒数到11月20号了，就大致可以，这都2个多月了。那这里边会出现什么样一些问题？我觉得恐怕我们还是要有所考量的。这个当然这个是制度设计和个人责任之间的这个问题。刚才再回到您的问题，说医院能不能接受得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呢，这个我们这个第一，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医院上去，因为像这样的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啊，要把它斩断，就是叫做防患于未然，让它在最萌芽的阶段把它切断掉。如果说都是病人，大批病人往医院涌，那这个医会，比如说这次这个武汉有15个病人，医生就已经感染了，那这个是你让这个医生承担这个不公平的这样一个成本。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下一个阶段可能要在这个就是说，就现在还是疾病的控制的黄金期，这个散播的，那我们要采取一系列的强有力的措施，并且要分阶段的，是吧？你要有各种各样的预案，是吧？你比如说世卫对 H 这个禽流感有六阶段预案，美国有7阶段预案，我们自己也应该有这样类似这样的预案。实际上我觉得呢，最后我觉得要对于这个所谓的治疗这个医生啊，我们看一个案例，我们看了这个美国啊，当年啊，在 SARS 期间，美国本土没有受到 SARS 挑战的，但是他在泰国做了一个中心监测中心，那么他对医生进行培训，帮助信息的这个很好的传播。我看到的是在泰国也有 SARS 的情况。
好，谢谢您。好，谢谢您。
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一个人死亡，就在泰国的医生，
是
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谢谢您，贾平健。我们希望了解的是中国当局他们还能做些什么，或者他们能不能做，能不能够迎接这样的一个挑战。但是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供您的看法。我们下面来看一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意见呢、啊？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这位署名叫 Richie Winston 的网友，他说中国疫情扩散根源在于社会制度，这种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造成信息不公开，信息不透明，这就给防疫造成了巨大困难。武汉肺炎还会重演当年非典的悲剧，甚至会比非典更严重，这不是中共下命令就能解决的，这要讲科学的。社会的黑暗造成科学的掩盖，只有通过社会改造、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Lucas 郑的网友说，全中国都可以感染，中南海不能感染，让习总书记先走。另外呢，这位署名叫谢谢催化的这位网友说，中共习近平政权岌岌可危，经济不景气，老百姓连猪肉吃不起，现在又出现瘟疫，武汉封城迫在眉睫，连到中国旅游的英国小伙儿也赶上病危。中共政权不顾国际惯例，第一时间上报国际卫生组织，错过了最佳可控时机，为自己添了一笔罄竹难书的罪恶。另外呢，下面这位署名叫 Oh My God 的网友说，中共官员每次遇到突发事件，第一反应就是习惯性隐瞒真相，目的不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职和无能，也是在推卸责任做准备。China Half Free 网友说，现在急需的是民众尽量多戴口罩，既防止被传染，也不易传染他人。长期来看，口罩救不了中国人，经常翻墙获得多元信息比口罩好使。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林的网友说，维尼席说的全是官话，没有什么防疫的东西，不像台湾直接传卫教告诉大家怎么防。香港的食药署也是直接卫教，有病例马上就开记者会报告交代提醒。而国宝请喝茶这位网友说，之前爆出武汉的肺炎，外媒纷纷挖掘之前 SARS 疫情中国政府的瞒报情况，这次又是这样，前车之鉴教训还不吸取，还好现在民众都已经引起了重视，网络的普及远远超过往昔，希望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政府各部门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那么就针对这位网友，我想请小明现在也来谈一谈，确实跟17年前相比，现在在中国的民众他们有更多的渠道，就像我们刚刚武汉的张先生也说，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小的微信群去了解那么可能的疫情的发展，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公民要担负更大的一个危险，那就是中国当局可能对他们采取的作为。就在这个月一月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武汉的公安逮捕了8名武汉公民，说他们在网上散播有关于武汉肺炎的不实信息。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疫情已经确诊了，已经确认了在大爆发，当局是不是应该释放这8个人呢？小明先生您怎么看？
我这个消息我也看到了，网上有好几个人要感谢那8位网友，谢谢他们提前那么久告诉了大家真相。 当然这也再次证明，在中共的统治下，很多谣言确确实实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只不过对于当局来说，他们要垄断真相，他们要掩盖真相，他们要垄断信息，他们不会承认错误，想，所以他们也不会真正的善待这些人。所以对于当局来说，只要你违背了他们的旨意，哪怕说了真话也是犯罪。在中国有这个情况，你说的话不实，好，那是造谣；你说的是真话，那罪名更严重，那就是泄露国家机密罪。所以这是一个很，在中国做一个百姓很难。而且事实证明，中共当局的现在做法跟17年前的这个非典势力非常的类似，几乎没有一丁点长进。唯一不同的就是，在习近平当局的高压之下，再也没有出现像蒋延勇医生那样的勇士向外界披露真相。仅仅武汉一地就有14、15名医生被传染，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而此前当局一直在说没有医生被感染，这在公开的撒谎，像这个就应该属于刑事犯罪。所以可以说当局对舆情的控制更严厉了。
好的，
刚才就是说提到那个17年建立的预警机制，其实只是对高层的预警，而不是对社会的预警。
嗯，
所以这是大问题。
好，我想请贾平先生一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贾平先生，就在今天我们看到武汉市的部分政府机关，他们在中午发布了通知，要求所有人员在疫情结束前一律不得离开武汉，所以有人以武汉封城了这样来形容啊。那么刚刚我们也已经有网友提到，在舆论的管控方面，那么如果接下来进一步的来封锁武汉，那么民众对于当地的疫情了解是不是又更加受到限制呢？贾先生您的看法。
我比较担心的，我觉得公共卫生的这个紧急的状况呢，首先需要这个信息的充分的这个疫情的充分的传播，是吧？这个信息的传播，要不然你这个体制内外都不知道这个消息，那民众没有办法应对的，这是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我觉得恐怕我们还要推进这个大规模的公共的信息网络，这种信息共享的这样一个建设，就完善相当的这样相对的这样一个现在规章啊、法规啊、制度建设，但是不能够说就是在某些问题上呢，是甚至走一些这个开倒车。或者往走回头路，或者说呢是不去吸取以往的教训，我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啊。主持人，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啊，还有很多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 Jason 崔的网友，他说如果让公民发现是瞒报的话，那么之后公开的哪怕是真实的信息，我们也会觉得是虚假的，随着社会上的猜疑发酵，反倒会引起更大的恐慌，政府失去公信力。而署名 Edwin Chen 网友说呢，武汉肺炎会重现非典疫情，因为中共政府十分善于限制信息传播，中共政权把人命作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工具，他们不关心中国人的生死，只关心自己的特权。中共特权的罪恶是他们既禁止民众自救，也不向民众提供救助渠道，他们解散任何互助组织，禁止民众互助性的信息传播。而这位署名叫程刚的这位网友说呢，中共以为这次武汉肺炎和03年非典不同，存在侥幸心理，以为很快可以过去，没想到呼吸道感染疫情远远出乎意料，很快传到了周边国家，一切以维护政权稳定为头等大事，不对人民健康生命负责的政府已经完全不具有合法性。接下来我想请小明先生，我们节目最后只剩下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请您跟我们谈谈。很多人说在2003年 SARS 爆发的时候，当时呢正赶上中国的新旧两届领导人的交替，所以呢 SARS 疫情也成了当时的胡温政权的第一项挑战。那么今年这次的武汉肺炎对于习近平政权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和冲击呢？
好的，我们知道胡温上台的时候，他们确实需要有一个就是说确立自己权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理好萨尔斯问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但是习近平的情况已经明显不同于胡温时期了，习近平现在已经大权在握，在中共内部并不存在能够公开挑战他的力量，所以这是一个很大问题。而反而重要的毛病在哪儿？现在习近平通过他的这种大规模的政治清洗，造成了各级官僚的消极不作为，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呢，从宏观来看，这次病毒的疫情还处在初级阶段，后果究竟如何很难预料。假如 出现大规模的疫情的话，那么有可能，比方说像 SARS 那样严重病情，有可能会对习近平执政造成一定的冲击。
好的，
那么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现在还很难说。谢谢。
好，我们谢谢两位嘉宾啊，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贾平先生还有小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观众朋友相信也非常关注武汉肺炎的相关发展，美国之音也会在各大平台随时为您播报有关疫情的最新发展，还有防疫的一些工作，请您随时的锁定。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厦门聚会案，呼吁宪政和公民社会何罪之有。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